敞开今朝嘅聚会开始，
我
们
开始今天的聚会。
啊，亲爱主，我哋为到今日嘅聚会，我哋仰望主。主啊，真系求你喺我哋嘅中间，你亲自嘅同我哋个人讲说话。主，我哋需要主你俾我哋有一个平静嘅心。主，我俾我哋有一个真系喺你面前谦卑嘅心。主，我哋愿意听主你嘅话。主啊，我哋唔单止听主你嘅话，主，我哋真系亦都有力嘅。我哋愿意走上，我哋去行。主，我哋为到今日我哋所交通嘅啊，主求你亲自嘅同我哋嘅弟兄同在。啊，主啊，你将你嘅心意向我哋表明。啊，你将你嘅话语向我哋讲解，主啊，以致到我哋真系可以喺心灵里面，我哋真认识我哋嘅主，我哋真系有力嘅，我哋去走前面每一步嘅路。主，我哋将到呢段时间我哋交俾主，又将到每一个嘅弟兄姊妹我哋交俾你。主啊，喺路途中间嘅求我主你同佢哋同在，啊，你保守佢哋嘅心平静，你又保守佢哋安全嘅嚟到我哋嘅中间。啊，主啊，我哋求主你恩待呢段嘅时间，我咁祷告就系主耶稣名求。阿门。可以将时间交给阿徐弟兄。
今天我们是要讲到第十八课，
今天是第十八课的了，
也就是在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了，
一个单元的最后一课。
我们已经是这个单元已经有八课了，
这个单元就有八课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这个十八课就算，这八课就算讲完了。
到今天为止，这八课就叫做去到一个完结。
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的主日呢，我们就会把十七课、十八课再做一次交通。
下一周呢，就我们会将十七课、十八课做一个交通。
然后再下个主日呢，就会开始第三个单元了。
咁再下一个主日呢，就会开始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我们也是有八课。
第三个单元一样系有八课。
有讲到教会有两课。
讲到教会呢有两课。
讲到圣灵有两课。
圣灵亦都有两课。
然后有一课讲到天堂。
一课呢就讲到天堂。
一堂是讲到地狱。
一堂就是地狱，
还有一堂讲到撒旦，
一堂讲到撒旦，
还有一堂讲到死亡，
一堂讲到死亡。
所以在下个主日，再过一个主日就会再有继续有八堂。
再过一个主日呢就有新的八堂。
所以弟兄姊妹继续来参加，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来的，也能鼓励他们一同来学习。
咁弟兄姊妹，希望你哋繼續嚟參加。如果知道其他弟兄姊妹，亦都鼓勵佢哋嚟參加依個課程。
今天我們講的是承認基督。
今日咧就係題目就係承認基督。
我們要先看一節聖經。
我哋先睇一節聖經，
在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我们要读十二节、十一节开始，一直读到十三节。
十一节开始至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至到十三节。
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
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
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这里写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赐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赐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十三节，我在那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我们再多读一节十四节、
啊、再读十四节，
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摘，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在这个这一段，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话里头，
在一段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里边，
他说你呢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他叫提摩太要为那真道来打美好的仗。
他说要持定永生，
持定永生。
他说你要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而且他在很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那么下面保罗在着重的提到，
咁下边保罗亦都提到，
他说这个很郑重的要在神的面前，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面前来祝福你。
好严重的在这里讲，并且提到在本丢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就祝福提摩太。
这两节这个里头有两处提到美好的见证，
这里有两处提到美好的见证，
一个讲到提摩太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一方面就是提摩太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一个就是基督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
另外一个就是基督耶稣作了个美好的见证。
这两处圣经里头美好的见证，这见证的字就是一个承认。
在这里两处提到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承认。
这美好的见证就是一个美好的承认。
美好的见证就是美好的承认。
那么这个桌子这个字呢，这两处都有一个桌子的字。
在这里两处也都有一个作那个字在这里。
作的意思是见证的意思。
作也都是见证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提摩太，你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见证了那美好的承认，
就是说提摩太呢在很多的见证人面前已经见证了那美好的承认。
那么基督耶稣呢也在比拉多面前也见证了美好的承认，
而耶稣基督呢也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已经见证了个美好的承认。
所以在保罗的心中，
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
这个承认这个字是一个很重的分量，
这个承认的字是有一个很重的分量，
这是一个好的美好的承认，
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承认。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要来交通这一篇承认基督的承认，
我们今天来交通这个承认基督里面的承认。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很多的这个教义在里头，
表面上好像没有很多教义在那里。
你如果你看到这一篇这个提纲的话，
如果你带看这个我们手上的提纲的话，
不是很多这个深入的东西，
并不是有很多很深入的东西，
但是确实也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都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在圣经里头就唯一这一处的地方提到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承认。
在圣经里面只有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承认。
他承认什么呢？
那他承认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回头看看这四福音书，
我们回头看四福音，
从马太一直到约翰，
从马太福音一直到约翰福音，
每一卷书里头都有记载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承认。
每一卷亦都提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承认。
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
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
但是我们每一本福音书都看一下的话，
如果我们每一本福音书都看的话，
比拉多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比拉多对耶稣基督问的问题都一样，
他都是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都是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并不是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他并没有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祭司，是大祭司问的问题，
这个属于大祭司所问的问题。
他在比拉多他是在巡抚的话，他就问耶稣基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他在巡抚比拉多的面前，他就会问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我们看见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
我们看见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
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他的回答都是一样，
他们所记载都是一样的，
个记载亦都一样。
耶稣回答说很简单，
耶稣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
你说的是，
你讲的是，
啊，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
这三本福音书都是主耶稣承认你说的是，
这三本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都讲到你所承认的，承认的是。
但是我们到的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的里面，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美好的承认，就是到底他承认些什么。
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所承认的，那我们要看看他承认的是什么呢？
那么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
耶稣基督就回答
他，我的国啊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我这个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说我是王，
你说我是王，
这个王不是这个世界的王，
这个王不是这个世界的王。
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这个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我这国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为我征战。
如果我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为我来到征战。
这个是他所承认的，
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承认的。
那么后来他比拉多又继续的问，
那之后比拉多又继续问，
又说你到底是不是个王，
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王呢？
他说我是为此而生，
主耶稣答我是为此而生，
为此来到这个世间，
为此来到这个世界，
特要为给真理做见证，
特意为这个真理来到做见证。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好像很郑重的来承认，
我在这个地方很郑重的来承认，
我是为这个真理要来做见证，
我是为这个真理来到做。
凡是属真理的人，
凡是属真理的人
就必定听我的话，
就必定听我的话。
这个就是看约翰在这个地方把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承认呢，更这个把他的内容呢更丰富的能说出来的。
咁所以就见到约翰呢就记载到耶稣基督喺比拉多面前所承认嘅好丰富嘅记载咗出嚟。
你看他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
你见到耶稣基督冇为自己讲一句话，
他是为了神托付给他的，
佢系完全为咗神托付俾佢嘅，
为了神给他这个一些所要做的，给他的真理，给他的国度，他来做美好的见证。
他为了神所给他的真理国度所作的见证。
所以这地方也告诉我们，
这里也都讲给我们听，
我们今天选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这个的题目，
因为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学习。
基督徒里面我们也都应该有这样的学习，
因为这个承认基督对我们说是非常重要的，
承认基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这个是主的命令，
这个是主的命令。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
我们看
看十章，
马太福音十章，
32节，这里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
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都必认他。
反过来，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
这个地方的一个认字就是承认，
这里的认字就是承认，
承认的动词，
承认的动词
就是你在人面前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那么基督在神天父的面前也不承认你。
就是说如果人在人的面前不承认耶稣基督，那主呢也都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他也都不承认他。
凡是人在这个承认，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主。
这里这个承认呢，就是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他的救主。
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承认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如果我们在人面前不承认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或者这样的话，那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 也不承认我们。
如果是这样呢，主耶稣在神父神的面前也都不会承认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承认基督呢？这个是主的命令。
我们要去承认基督，就是因为这个是主的命令。
另外呢，这是也是我们一个蒙福的途径。
跟着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敢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信心就很软弱了。
如果我们信了主，但是 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信心就很软弱。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主的人，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属于主的人，
显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显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那我们的信心就是越来越坚固，
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固。
因为仇敌常常会利用我们这个不敢承认我们的基督徒，叫我们跌倒，叫我们软弱。
因为仇敌会利用我们不承认主耶稣这件事，令我们去跌倒。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告诉我们，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承认基督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圣经讲给我们听，承认基督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里呢，在提纲里头提到几个方面。
提纲有几方面提到的。
这个向谁承认基督？
向哪个来到承认基督？
那当然向所有的人。
当然就是向所有的人，
向家里的人，向亲戚朋友，
向家里的人、亲戚和朋友。
那么怎么样的来承认耶稣基督呢？
那怎样去承认基督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提了有四方面。
我们这里提到有四方面，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我们借着 受浸公开的来承认基督。
其中一条就是我们藉着受浸来公开地承认耶稣基督。
有些这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说他信主可以，你要受浸的话他就不太愿意了。
有些人即会这样说，我信主耶稣可以，但是要我受浸呢就有点难处。
这样的话，你不敢公开地承认基督的话，那就给你以后这个失败软弱了就埋伏一个这个一个根源。
如果你不敢这样在众人面前承认呢，就在你将来那个软弱的上面呢就埋伏了很大的隐忧。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受浸。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怎样在人面前都受浸。
受浸有很多这个那些很深的意义。
受浸呢其实有很多很深的意义。
但其中有一条就借着这个受浸表示我现在是属于基督的了。
其中一样呢就是我们受浸是表示我们现在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有些人信了主以后他没有受浸。
所以有些人他信了之后未受浸。
人家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人家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就很难回答。
他就很难去回答。
有时候说我是基督徒。
有时候他会说是我是基督徒。
我已经信了。
我已经信了。
但是我还没有受浸，我还不确定。
但因为我未有受浸，所以我不能够决定。
所以这个就是在中间的摇摆。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它好像在中间左摇右摆。
所以我们借着受浸来公开的承认基督。
所以我们藉着受浸来公开地承认基督。
他为我死，
他为我死，
为我埋葬，
为我埋葬，
为我复活，
为我复活。
所以我借着受浸来认同承认耶稣基督。
藉着受浸来承认认同耶稣基督，
就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都是跟我有关系的。
他的死、埋葬、复活，都是同我有好密的关系。
那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言语、行为上，也是一个见证承认基督的机会。
咁喺我哋每日嘅生活嘅言语行为上面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承认基督嘅途径。
能够在你身上，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看到你是属于基督的。
由你的行为言语上面，使人能够见到你是承认基督。
不但你是口头你承认了，
不单止咧你的口头承认了，
在你的行为上也能够跟没有信主以前不一样的。
你的行为上面也都表现你同以前系唔一样。
那就是这个就是承认基督了。
咁样咧就系你承认基督。
第三点就是说，常常你来参加聚会。
第三点，你经常来参加聚会。
人家一看见你礼拜天是做什么，你到礼拜堂去了。
人家见到你每个主日你去哪里就去礼拜堂。
那么你就知道，那你是基督徒了。
咁人哋就知道哦，你係基督徒。
啊，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依、这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還有第四個呢，就在飯前感恩的禱告，也是一個承認基督的一個好方法。
啊，第四方面，當你進餐之前謝飯呢，亦都係一個好好承認基督嘅方法。
有的時候我們就覺得不好意思。
有時我哋會覺得好似唔好意思。
在基督徒一起的話，謝飯是吧？感恩，這好像覺得很自然，沒有什麼關係。
喺基督徒一起，咁一起謝飯，好似冇乜問題，冇乜唔好意思。
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不信的人在一起吃飯，你要在飯前禱告的話，那你就會覺得一些為難了。
如果你喺一大班唔信嘅人面前，咁啊食飯前要禱告咧，你就会觉得好可能会好为难，
但这个也是一个承认基督的一个方法。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承认基督的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你不能说见到人就说，我是信耶稣的。
因为呢你不容易说，一见到人就说，哎，我是信主耶稣的。
人家也没有问你，你就自己说，那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呗。
你不可以一见到人就开声讲，哎，我是基督徒，咁你即系咁样唔系一个好恰当咁样办法。
但是你当你在吃饭以前，你在低下头在祷告感恩，人家说哦，就会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啊？那么你就说我是基督徒。
咁当你好自然咁食饭之前祈祷嘅时候，咁人哋见到你谢饭，咁即会问你嘅时候，咁你就。好容易答到啊！我是基督徒，
这也是承认基督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承认基督的方法。
在前几年我回大陆的时候，
前几年我回大陆，
我回到我在二十年以前离开的一个在这一个我们的工作单位。
离开我以前二十年前工作的那个单位。
那么他们见到我们回来以后都很热情，要请我们吃饭。
嗰啲以前嗰啲朋友，佢見到我哋都好高興，要請我哋食飯。
所以呢，公司的這個領導呢，就請我們在青海一個很大的餐館裡頭吃飯。
個領導單位嘅領導人就請我哋去到青海一間好大嘅餐廳嚟到請我哋食飯。
差不多有開了兩個桌，
開咗兩圍台。
啊。那么我想不是他们这个领导自己出的钱了。
我估未必系领导所出嘅钱。
因为一顿饭要花费不少的。
因为一餐饭呢，应该系花唔少钱。
可能他们借着这个机会，也是能够自己吃一次了。
或者佢哋藉住个机会，即系自己都可以食一餐。
好，他们都做好了，然后就开始吃饭了。所以说，请啊请啊请啊，就叫我们吃了。
咁開餐，咁佢哋就好客氣，請啊請啊，就叫我哋食。
除了我跟我的姊妹以外，其他的二十個人，其他十幾個人都不是基督徒。
除咗我同我姊妹咧，其他一齊用餐嘅都唔係基督徒。
那我就跟他們說，等一等，等一等。
我就同佢講請等一等。
謝謝你們請我吃飯。
多謝你請我哋食飯。
但是我需要，我是基督徒，我在吃飯以前，我要先感謝我的神。
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吃饭之前我需要感谢我的神。
所以这个他们本来筷子都拿起来，一听我的话，马上把筷子都放下来。
他们其实个个都拿定筷子的，但是一听我这么讲，就大家都放低筷子先。
好好，等等等等。
好，大家等一等。
那我就跟我姊妹低下头来祷告。
那我就跟我姊妹一起低头来到谢饭。
祷告完了以后，
祷告完呢，
他们就开始要吃饭了。
他们开始吃了。
在吃的时候，另外坐在旁边一个人，他说：“我的姑妈也是基督徒啊。”
咁坐喺我旁边一个朋友，佢讲：“我姑妈亦都系基督徒。”
就这样的慢慢呢，我们就有些话题呢，就引到就信耶稣的事情上了。
咁因为咁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就引起话题咧，引到去耶稣基督个身上。
所以这个记得这个，好像这个很小的事情嘛。
看来好像很小的事情。
你可以在人面前承认基督，
你可以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
当然有人说你就不要祷告，你就心里头默默祷告就可以了。
但是也有人说，你不要在面前人面前祷告，你心里面祷告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
当然可以，
你默默祷告也感谢神也可以，
你默默祷告感谢神都可以。
但是就没有在后面这个 给别人做见证的机会了，
但就失去了后面为在人面前作见证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的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学习。
因为你在这个情况下这样做的话，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
因为你很多次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很为难的。
但是我们想到主的恩典，主给我们的力量，
但是当我们想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落在人的面前认主的，
我们在人的面前去认主的，
那么主在我们的天父的面前也要认我们，
主在天父的面前也都要承认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这个是很大的福气
啊！但愿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但愿我们都一起来学习。
那么这个承认基督呢，有的时候好像跟这个个人的传福音是有点关系啊。
咁呢个承认基督咧，同我哋个人传福音亦都有相当嘅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嘅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呢个亦都系一个传福音好重要嘅内容。
在中国就很少有一个布道会这样的一个机会。
喺中国咧，其实好少有布道会嘅咁嘅机会。
所以很多的传福音都是个人。对一个人，对两个人，很少数的人来传讲福音的。
所以国内都是很多时一个人向着一个或者几个人来到传福音。
但是在北美这个自由的世界，
在北美洲自由的世界，
有很多布道会，
有很多的布道会，
规模可以很大，
规模也都可以很大。
很多人在布道会中间信了主。
很多人在布道会里面可以蒙恩信主，
神用这样的机会来拯救很多世上的灵魂，
神藉着这样的机会拯救了很多失丧的灵魂。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的发现呢，
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就是依靠这个大型的布道会，
反而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就是依靠这些大的布道会，
或者依靠一些传福音的聚会，
或者一些传福音的机会，
忽略了个人传福音的一个责任，
反而忽略了个人传福音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来注意。
因为实际上你体会起来，
实际上你体会上来，
个人的传福音是一个基础，
个人的传福音是一个基础，
这个布道会或者传福音的聚会是一个收割，麦子熟了要收割了。
大的布道会呢是一个机会呢，就是去收割，好像麦子熟去收割。
如果没有个人在平时向人的传福音，
如果没有个人平时他个人的传福音的，
只是靠一个传福音聚会叫人信主，
只是单单靠传福音的聚会去叫人信主，
这个不是一个方法。
这个不是一个方法，
因为这些布道会也好，传福音聚会也好，都是平时已经有人跟他们讲到耶稣了。
因为大的布道会好，传福音的聚会好，但其实呢平时呢个别的基督徒已经向他们传了。
那么他来到聚会中间，再有深入的明白了解以后，他愿意来相信主。
当他在聚会的里面，他深入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之后，他就会明白和接受。
所以主要的还是个人的传福音，
所以主要呢仍然是个人方面的传福音。
这也是在圣经里头一直跟我们提到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的向我们所提的。
所以这个主跟这个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同得鱼一样，都要叫我们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所以主跟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要我们作一个得人的渔夫。
有的鱼呢是用钓鱼竿一个一条一条这么钓起来的，
有些呢好像用钓鱼竿一条一条这么钓上来，
有的是用网的话一下子网了很多鱼进来的，
有些呢就撒网，一网呢就网了很多上来。
我想神多半要我们个人的话用鱼竿来钓鱼，而不是用撒出去的大网把好多鱼给抓回来，
或者主其实都是要我们好像个人那样用鱼竿一条一条这样钓，而不是撒网这样一次过捞很多上来。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在这方面要多多的注意，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要多多的注意，
能够按照主给我们的一些方法跟教训 来引人到主的面前。
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方法和途径去引人到主的面前。
我们还跟弟兄姊妹读一段圣经，在哥罗西书。
可以再读圣经哥罗西书。
我们要读第四章。
哥罗西书四章。
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节和第六节。
在第二节到第四节。
在第二节至到第四节，
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
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叫神能够给保罗他们这些工人能够讲基督的奥秘，
叫神能够给他的工人保罗们呢去讲神的救恩。
就是保罗有很多的机会是对着很多人讲到的，
保罗是有很多的机会对着很多人去讲道，
所以求神给他开一个传道的门，
所以求神给保罗开传道的门，
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能够讲出来，
能够将福音的奥秘能够讲出来。
这是保罗这个一个心愿，
这个是保罗一个心愿。
那保罗对弟兄姊妹呢，个人呢，
保罗对弟兄姊妹个人方面呢，
你们也要传福音的，
你们也都要传福音。
第五节说，
所以第五节
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众人个人。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去回答各人。
这两节圣经可以看到是我们个人传福音的一个内容。
这两节圣经可以给我们参考到我们个人传福音的内容。
你怎么回答众人呢？
你怎样去回答众人呢？
不是回答众人一些问题，
并不是去回答众人一些的问题，
而是要把基督来告诉他们，
而是要将基督来到讲给他们听。
那么你是怎么说呢？
你怎样去讲呢？
你们的意思就是包括每一个人。
这里提到你们就是包括每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第一个，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交往。
第一呢，就是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来到交往。
就是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要爱惜光阴。
即是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住爱惜光阴。
这个光阴在原来的意思不是指我们每天过的一天一天这么过的时间，
这个光阴并不是指到我们每一日所过一天一天所过的时间。
这光阴就是一个机会，
这个光阴是指到机会，
就是你要这个把握这个爱惜，就是把握神给你的机会。
爱惜呢，就是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因为你自己，我们也都体会到啊，你要跟人家传福音啊，不是都有机会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成日有机会去向外人来传福音。
有时候神给你一个机会
有时神给你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地方说呢，你要爱惜这个，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这里讲到就是你要把握到这个机会
就是在合适的时间，
在合适的时间，
用你这个诚恳的心，
用你诚恳的心，
把耶稣基督来告诉别人
将耶稣基督来到讲给人家听。
比如你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譬如你同一齐人一班嘅人喺度一齐用饭，
你就不能够长篇大论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那个人坐在你旁边的人一直讲一直讲，
那你
不可能的
你亦都唔可能即系将耶稣基督好大篇幅，净系单向你坐喺侧边个人嚟到讲。
你不是每一分钟都是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不是每一分钟你都可以用来传福音，
所以这地方的机会呢，就是说一个合适的时间
一个机会呢，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
然后呢，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然后呢，要用智慧和外人来到交往，
用合适的话跟人来谈话，
用合适的话来到同人来到交谈。
他是岁数大的，
他年纪大的呢，
你不能用对年轻人的说话，对下一辈的人说话，对年纪大的人说，
你不应该用同 下一辈讲的说话和上辈来到讲。
在大陆这个在北方的话，他们就很是非常注意。
在中国北方来讲，文化很注意方。
对老人家说话，常常是您啊，您啊，您啊。
对老人家来讲，成日很尊重的用你嗰个字。
你是底下加个心字，
就系你嗰个字咧，下边再加个心。
我不知道广东话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别。
广东话我唔知道有冇咁嘅。
你最多对老人家说你老人家。
或者广东话就是你老人家咁，
就好像很尊重他，
好尊重佢。
但是在北方呢，他们说您，
喺北方呢用您。
如果你对他老人家说话，你说你，他一听见这个你啊，下头话他就也不要听了。
咁如果长辈见你用普通的你字呢，佢下次就对你唔同嘅。
这个就是说你用有不但有合适的时间。
即是说呢，你不是一定有合适的时间，
你还要用合适的话，
你要用合适的话。
这地方讲的智慧，
这里提到用智慧，
一个机会，一个智慧，
一个是机会加上智慧，
一个是合适的时间，一个是合适的话，
一个是合适的机会，一个是合适的话。
给你有很好的机会，
给你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合适的话，
但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话，
也不能把这个鱼给钓了上来，
就你钓不到一条鱼上来。
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话跟合适的机会。
这里就是提到要有合适的话，也都有合适的机会。
所以我每一次跟别人在讲福音的时候
我个人同其他的人全个人的福音，
我们每个人都要一面在外面的跟人家说话，一面心里头就默默的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合适的话。
我通常就会求主默在心里面默默话，求主你给我有合适的话。
可能你跟他在一起有两三天的时间，
可能你跟他有两三天的时间一起，
但是你不能早上一起来就跟他讲耶稣啊，他还没醒过来了你就跟他讲耶稣，可能他就不能接受。
如果你一见他起身你就开始讲耶稣基督，或者他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么多，
或者他正在忙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他也没有时间来听。
当他很繁忙的时候你又跟他讲，他根本也都没时间来听。
所以真正是需要在主的在事先的话就好好的默默的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合适的时间。
你其实应该就在心里面常常祷告，求主给我一个很合适的机会，
也给我一些合适的话，
也都有合适的说话
啊，真正能够符合他心里的需要的话。
如果能够符合那个人心里面的说话的话，
可能你讲的话不是很多，
或者你所讲的说话不需要很多，
但是有几句话是他能够接受的话，这就一个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但只要你讲中其中几句话他能够接受，那就已经是很合适的。
下面又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跟着下面那句就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所以这个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恩典，
一个是智慧，一个就是恩典。
这个和气就是一个恩典的意思，
和气呢就是指着恩典。
不但你这个话很有道理，很有智慧，
不但你的话呢好像很有道理，很有智慧，
也是很有恩典，
也都是很有恩典。
智慧跟恩典是分不开的，
智慧和恩典是分不开。
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话很有智慧，
我们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讲的是很有智慧，
而且他也很有恩典，
而且也都是很有的恩典。
可以说他是心中有爱，口里有恩，
他是心中有爱，口里有恩。
就这样他说出一些恩言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他能够讲出一些恩言，
能够说到人的心里头，
能够讲到去人的心的里面。
这个恩典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神给你的这个你所领受的恩典。
这个恩呢就是讲到是神所给你的恩典，
也就是神给你恩典，你能够把神给你恩典能够和平和的说了出来，
神给你的恩典能够很平和的这能够讲出来，
也能够讲到神怎么愿意把恩典来赐给人，
也都是知道呢神怎样愿意将恩典来到赐给人，
这就是常常带着和气。
这里就是所讲到的常常带着和气，
这不是说就是讲迎合人心里的话，
不是讲一些迎合人心里面的话，
那是借着圣灵把这恩典能够来流露出来，
是藉着圣灵能够将这个恩典流露出来，
而且好像用盐调和，
而且呢好像用盐调和这样，
那你的话好像是有着盐在里头的，
你的说话呢就好像带着盐在里面的，
因为这个盐就是能够调和味道的，
盐是要来调味的
啊，就是能够这个你的话里头是有味道的，不是很枯燥的，
你的话呢发表出来就很有味道，不是很枯燥的，
就是能够适合人内心的需要，
能够适合人心里面的需要，
能够觉得人觉得是有兴趣来听，
使到人呢真的觉得有兴趣去听你的。
所以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讲一篇很长的这些话里面没有带的盐，
最要避开的就是你讲很大篇幅的说话，但里面呢是没有带着恩盐
啊。那么我们也看见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腐烂，
盐另外一个用途呢就是防止腐烂，
不是讲那些世俗的话，
不是讲一些很熟悉的话，
你如果对人家传福音说你很好啊，你信了耶稣可以升官发财啊，讲这些话的话那就不是盐了，那是有个是有毒的东西。
如果你见人去讲福音的时候啊，你信了主耶稣你就升官发财了，其实这些并不是盐，是带有毒的。
这就是要不要讲那些世俗的那很低级的话，
不要将俗世很低级的话带入去你的传福音的里面。
那盐还有个意思呢，就在献祭的时候啊，每次献祭都要用盐的。
再提到呢，就是每次献祭的时候都要用到盐的。
盐是献祭的时候神的食物，
献祭的时候盐呢是属于神的食物。
你看每个祭里头都有盐的，
每一个祭的里面你见到都有盐，
这就说明我们所讲的话呢是摆在神面前的，
就见证到呢我们在神面前所讲的话都是其实摆在神的面前，
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出于一个无愧的良心，
就好像保罗所讲他所出的说话都是出自一个无愧的良心，
不是讨好人，
不是要去讨好人
乃是说在神的面前，
而是呢讲在神的面前，
是神所能够接受的，
是神所能够接受，
有些话人可以接受但是神他不能接受，
有些说话是人可以接受但神并不会接受，
但是说这里你要讲的话要用盐调和，
这里提到你所讲的说话要有盐来调和，
这就讲到我们个人怎样能够来把基督能够说给别人，
这里就讲到人怎样能够将基督讲在人的面前，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承认基督上面我们好好来学习，
所以在承认基督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方
学习就是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
学习就是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想一下
我们稍微来想想
个人的传福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们个人传福音的方法可不可以这样呢？
第一点就是你要有祷告，
第一你要有祷告，
要仰望主的带领，
要仰望主的带领，
求主赐给你一个好的机会，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
就像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出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
好像亚伯拉罕派个老仆人去为他儿子找一个妻子，
所以这个仆人在出去以前在这一路上一直向神祷告，求你给我有通达的路，
就这个老仆人呢在路上面一直在心里面祷告，求主给他一条通达的路
求主你给我一个好的机会，
求主你给我一个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在创世纪在二十四章一直讲到老仆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就提到这个老仆人他心一直是怎样，
那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要寻找机会
也都讲到我们自己要去找一些机会
神会引导我们给我们一点机会，
神会引导我们给我们有机会，
但是我们也要寻找机会，
我们个人呢其实也都应该是找一些机会，
有时候你坐在车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神你给我那机会能不能让我给他讲一讲一点主耶稣的事情
在車路上面坐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個心話，你是不是主，你給我機會來到傳福音？
所以我们那次在去年回大陆的时候，我跟我姊妹坐在这个计程车上，我的姊妹说，哎，要不要给他一个福音单张啊，给他一个这个福音的小小的车子啊。
就在我们在大陆的旅程那里，我跟姊妹坐的士的时候，我姊妹就问，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藉这个机会给张单张这个司机呢？
所以由此我们就把一个姊妹就把一个小车子给那个汽车司机。
我姊妹有一次呢就将个小一本小的册子给这个司机。
我们说这个是主耶稣的事情，你看看。
这个是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你看一看。
他说很好很好。
他说好好好好。
怎么很好呢？
怎样好呢？
他说前几分钟啊，我正要想停在这个地方来再载客人的时候。
其实早几分钟我停在这里正在等客的时候，
这个有另外一个车啊就进来了。
刚刚呢有另外一架车就
他抢了我的位置，
他抢了我这个，
我没有做成这个生意，
我就拉不到客，做不到生意。
那个车停下来以后呢，这个警察马上过来说，这个是不是你停车的地方，又罚了他钱。
那就是抢了我位置那架车呢，有警察过来说这个不是你应该停的位置，就罚了他钱了。
他说还好我没有停下来。
哎，真的好了，我就没停在那里。
但现在呢，我停下来呢，没有警察把你们两个人坐上我的车了。
现在我停下的时候，警察没来，那你们两个就作了我的客人。
是不是神在帮助我啊？
是不是神来都帮助我？
他就好像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跟他说了几句了。
那好像呢，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几句福音的说话。
这个就是也求神的给我们机会啊。
这个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第三个呢？
第三方面
就是你跟一些人见面的时候，你想出讲福音，你怎么开始？
那你普通见到人，那你怎样开始去讲这个福音呢？
一个就是你可以单刀直入，
一个就是你单刀直入了，
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
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咁直情就问你系咪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你系咪信耶稣噶？
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啊？
你有冇读下圣经呢？
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吗？
你有冇宗教信仰呢？
记得这个就可以开始有些话题。
藉住咁样就可以开咗一个话题。
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直接进去，也可以采取这个迂回、绕道的方式。
咁你亦都可以采取一个迂回绕道嘅方法。
用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咁譬如讲你今日嘅天气好喎、咁样。
或者就从这个地方给开始。
咁咪就开咗个话头。
或者有时候可以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来说一说。
或者由今日世界上面或者市里面所发生嘅事开一个头。
这个有时候也能够慢慢引到你这个。你所信的耶稣的事情上面，
咁样亦都可以开咗个头之后就引到去讲耶稣基督嘅事情。
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传福音呢要抓住主题。
第四呢，就是我哋传福音嘅时候要抓住个主题。
因为你要爱惜光阴的机会就是这么短短的一些时间嘛。
因为你要爱惜光阴个时间，其实就是一个短短的机会。
所以你不要去讲的东西都是讲一些世界上的事情。
所以你唔好一直咁讲俗世的事情。
那么讲完了，你没有时间了，主的事情你还没有时间讲了，就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你讲了一大堆之后，反而没有时间去讲神。
所以你要抓住主题。
所以你要捉住一个主题。
就是你一直想，不管他说什么，你一直想，我就要跟他讲耶稣。
无论你跟他对答，他在讲什么，你心里面一直要说，我要拿个机会来讲耶稣基督。
如果他把话题拉得太过远，你要想办法把这个话题再拉回来。
当话题拉到好远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将个话题拉翻过来。
所以你在谈的时候要抓住的主题。
所以讲交谈的时候，你要捉住一个主题。
态度要诚恳，
态度要诚恳
就是你是诚心的，像对朋友一样来说话，
好似好诚恳咁同朋友嚟到。
你不要一面说话一面去看别的东西。
你唔好一方面讲，一方面只眼就
你心不在意。
心不在焉，
人家就觉得你没有这个意思跟我谈话。
人家就会觉得你 唔係好專心同佢談話。
另外一個人呢，你也要有一個能夠聽話的度量。
另外呢，你要有一個去聽說話的度量。
你不要只是你來說，
唔係單單你去講，
但是你要聽聽別人怎麼說。
你要用耳朵去聽，佢究竟同你講咩嘢。
甚至像醫生一樣的，
好似學習醫生咁樣。
醫生不是說醫生一直跟你講你的病怎麼怎麼樣，他先聽聽你到底裡頭有什麼問題。
醫生呢唔係一直就係講你個病情，佢要聽下你講你自己覺得點樣。
有時候我們很熱情，想把耶穌的所有的事情一下子跟人家都把它講出來。
我有時咧就太過熱情，一次過咁將所有嘅事情講曬出嚟，
沒有給別人講話的機會，
反而咧就冇機會俾對方嚟到。
你也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的，
你冇辦法知道佢心裏邊。
他一些苦惱想向你說，但是他也沒有機會。
他心里面有苦恼，想讲也都没机会给他讲，
这是很可惜的。
这样就是十分可惜。
所以我们要注意，不但我们要讲话，我们还要听。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但去讲话，也都要去听话。
所以圣经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所以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动怒。
要给别人有 回应，有讲话的机会。
要俾别人有回应、有讲话嘅机会，
而且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呢，也要按照个人不同的情况，你来讲这话。
而且亦都按住你嘅主题，按住唔同嘅情况去讲你嘅说话。
如果他是从来没听过耶稣的，
如果佢从来冇听过耶稣，
你不要把一些属灵的名词跟他讲。
你就不適宜呢將一些熟靈的名詞跟他講，
太深的道理你 不合意講的、
太深的道理也都不適宜這樣講。
如果他是文化很低的，你不能講一些 很这个哲學的名詞了。
如果他文化比較低的，你又不適宜講很多很深哲學的名詞。
如果他很有學問的，你也不能用一個太膚淺的話跟他來談。
如果他很有学问，你又不应该用一些 很普通很肤浅的说话跟他说。
这就是要对症下药，
就应该好像对症下药这样说。
然后呢，不要太过急，
也都不应该太过急，
不要太希望他这一次他就马上就信了，
也都不应该你心急到希望他一次过就信到。
有的人很快你跟他谈一谈他就信了，
有些人的确是很快他就可以信到主，
但是有些人可能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信，
亦都有啲人佢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听好多佢先会去信。
所以有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说他说这是讲主耶稣给他听，信不信是他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咁讲，我系讲耶稣基督俾佢听，但系咧信唔信系佢嘅事情。
你不需要勉强别人马上表示我要接受。
你唔系一定需要勉强佢去接受呢位主。
我看差不多，对，那我们可能这个时间不是很多，
我们的时间并不会很多，
我就讲一个，有一个基督徒到一个农村里头跟人家传福音，结果走的时候呢，就给当地的教会一个传道人一个名单，
有一个人呢去到农村的地方去传福音，咁当佢离开嘅时候，有一个教会嘅人呢就俾佢一个名单。
就告诉这个传道人说，有二十个人，我跟他谈福音说，他表示决志相信主。
咁呢个名单咧就系有成二十个名嘅，就系讲俾呢个传道人听，有咁多人嚟到接受主。
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按照这名单一个一个去探访他们。
咁传道人咧就攞住张纸咧逐个去探访呢啲人。
说你们已经决志愿意相信主了。
咁就同佢讲，你哋都决志相信呢位主咯。
他说没有没有。
他们反而说没有，
因为他说他那个人来了以后一直跟我们讲一直逼着我们 要相信，我们没办法，我说我们信吧信吧。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人一直逼我们信，我们烦了就接受了 就说信，
这样就把他 打发走了，
这样来到打发他走。
结果二十个人里头没有一个是真心决志相信，
其实真的呢就二十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真心来到决志信，
所以我们也不要急。
所以我哋其实唔应该急，
当然应该急，
当然系应该急，
希望他快点信，
希望佢快啲嘅信。
但是刚种下去的苗你就拔它的话，反而把它给损害了。
咁新嘅苗你种落去，你就想收成咧，就反而害咗啦。
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这个激烈的辩论。
另外呢，我要避免那些激烈的辩论。
辩论是可以的。
辩论是可以，
但是不要闹得脸红脖子粗。
亦都唔好闹到面红耳热。
下次你再跟他说啊，他不敢跟你说了。
咁下次你同佢讲咧，佢都避开你，唔会跟你倾噶啦。
因为他赢了，你觉得你不舒服；你赢了，他也觉得他不舒服。
咁你赢佢当然唔舒服，咁佢赢你亦都会心里面唔舒服。
然后最后呢，就怎么结束这个谈话？
咁然后我哋要讲到点样去结束个谈话？
就是要引他来思想一下你所说的。
咁就要引到佢嚟到去思想你一直同佢所讲。
结束时候你可以问他，你对神的爱有什么反应啊？
咁问佢。你对神的爱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也希望你儿女能爱你，那么神现在这么爱你，你要不要爱神呢？
那你很爱你的儿女，那你也都希望你的儿女来到爱你，那所以你见到神爱你的时候，你应该是怎样去反应呢？
就提这个问题可以让他想一想，
那提出这些问题令他来到发生这些思想，
或者说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或者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
但是来生却是永远的，
来生却是永远的。
如果我们在今生都会考虑预备我们今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对来生有些预备呢？
我们对于今生都很多的周密的考虑，那对来生怎么会不去思想呢？
这些问题都可以引起他的思想，作为我们谈话一个结束，
这些都可以引起他对这方面的思想，引起一些对话。
然后最后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
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七八句就可以了，
几句或者七句八句，
不用太过长，
不需要太长，
就是为他向神祷告，
就是为他向神来到祷告，
诚恳的祷告，
诚恳地祷告，
让主继续在他里头做工，
求主在他里面继续工作。
所以盼望借着今天这一课的话，我们在个人传福音方面，我们多多一起来学习。
藉住呢一课咧，我哋希望个人喺传福音方面多多嘅学习，
承认基督，
承认基督，
荣耀主的名，
荣耀主嘅名，
也对我们自己有帮助，
亦都对我哋自己有帮助。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主，但愿你自己在教会中间来做工，
求主你喺教会嘅当中嚟到作工，
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愿。
叫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心愿，
对着我们家里的人，
对我们家里面的人，
对我们的上一辈，
对我们的上一辈，
对我们的儿女们，
对我们的儿女们，
对我们的亲戚朋友，
对我们的亲戚朋友，
主啊，都给我们有个心愿，愿意把福音告诉他们。
主啊，都叫我们有一个心愿，将福音讲给他们听。
我不但求你给我们心愿，
不但给我们这个心愿，
也给我们的力量，
也都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灵，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灵，
能够为你来承认你，
来到为你承认你。
愿主祝福你的话，
愿主来到祝福你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